我们今天的聚会开始，先把时间交给 Cindy 姐妹，她要给我们做一些她的分享，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她。谢谢。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是去年的八月份信主的，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信主。我以前也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信仰，但我妈妈一直是拜偶像啊，拜了差不多有快30年吧，反正我就是受她的影响，我也会有个过年过节跟她一起拜一下这样子，所以就是，但是没那个不算是信仰，就是顺从妈妈的一个心意。然后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我跟我的丈夫，因为我们自己是做一些外贸的一些生意啊，然后呢我就跟他一起回那个广州，因为广州每年有一次春交会和秋交会，我们是5月份回去参加那个春交会。那广交会因为人是特别多，整个会馆每一天的流量大概可能有7-8万到10万左右的人流量。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一起去的时候大概有7个同事，就是有两个，有一个是从美国过去，有2个是从深圳过去，那另外的4个我们就从加拿大过去，我们7个同事一起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因为他展馆很多，每个人就走不同的展馆。然后我跟我的先生当时因为我先生就认识一个就是宁波的一个工厂的老总，因为他在这个展会他每年都会参加，那我们跟他因为一直有贸易的往来，所以当看到他过后呢，因为要谈一些合作的事儿，所以我们就在广交会2楼的咖啡厅就找出来聊一下。然后呢，因为我们要拿很多的资料在广交会，所以呢我的先生他就有带一个行李箱，然后有一个双肩包，里面有电脑啊，有他的所有证件。然后我们在那个咖啡厅谈事的时候呢，他就把顺便把他的双肩背包就放在桌子下面，走的时候呢就忘了拿，就只拿了这个行李箱走。然后大概是中午1点多钟跟人家聊的，所以2点多钟我们离开的时候，就那个包就落在下面了，因为他那个桌子有一个台布，所以就没有看见。那等到我们5点钟关馆，那我们所有的人就集合，就是说4:50在几号馆的哪个地方等。所以当我们逛完了，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内我没有手机电话，没有行动电话可以联系，都是靠网络，那我没怎么看，所以我也不知道。等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全部人到那儿就说就说我老公的包丢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危急，因为有他的护照、有电脑、钱包，什么都在，所有的证件都在里面。然后我们是1个礼拜过后的航班要回来，那他的护照他是加拿大护照，然后丢了，那就很着急。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的担心，然后也特别急躁。然后，但是大家已经没有办法，他们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去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找到，沿着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他甚至于都忘了是在哪个地方丢的。所以呢，每个地方去的地方去问，人家都说没有看到。那我们就想说，可能是就算是有人捡了，可能也不给了啊，就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很沮丧，就准备要回酒店。但是第二天还有行程嘛，第二天还会再参加不同的展馆。然后我们同去的，从加拿大一起跟我们同去的这个同事，有一个是基督徒，他当时看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当时就跟我的丈夫讲，就是他叫鲍勃，他说。爸，他说现在人力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我们不然就靠神，如果你愿意，然后我来做个祷告。但是呢，我祷告之前我要给你提个条件，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祷告了，神能够帮我们把这个包给你找回来，你是不是愿意答应我去信主？那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于我的丈夫来讲，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所以他就很随意的说好啊，我答应你。所以呢，那我们这个朋友就帮我们做了一个祷告，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信主，我们现在都不信，所以我根本也没把他这个祷告放在心上，就是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反正祷告了，但实际上我们也不抱任何指望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因为那个护照，他加拿大的护照，他后面都有一个 emergency contact information， 所以呢，就是真的是感谢主，他留的呢就刚好是这个帮我们祷告这个朋友的家庭地址，因为他在 Edmonton。所以他留的是，因为当时我先生我们回流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呢，他的 emergency contact information 就留的是他这个朋友的家庭地址。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依然还是去参加这个展会，到10:15、10:30这样子，我们要出来休息，大家一起休息要总结一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朋友接到他从 Edmonton 他老婆打个电话，哎，他说那个谁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儿？他说是啊，他说他是不是护照丢了？ 然后他说对呀、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哎呀真的很着急，他说赶紧的跟这个电话联系，他就留了一个中国的手机号码，他说跟这个人联系，他说他捡到他的护照了啊，然后我们就真的就当时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感谢主，可是当时没有这个意识哦，因为我们没信主，但是我们这个朋友当时他就说感谢主，然后我的丈夫马上就跟他联系，是一个多伦多的一个白人，也在那个会馆，就是然后呢就跟他联系，他说我今天下午5点钟就要离开广州，所以你必须要在5点钟之前来见到我，就是还在机场的华美达酒店，所以呢我的丈夫就大概12点多钟就过去了，那就拿到包，当时呢我们就说那要感谢他，就是要给他买一个礼物，就表示一个感谢，然后我们祷告这个朋友说不用，他说他是神的使者，他是一个 deliverer， 就是一个快递员，他说这要感谢是要感谢神，不是感谢他，这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就觉得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感谢，然后呢那个人真的不用，他也是基督徒，他当时就说感谢主，他说因为我在那个地方见到你这个包过后，我其实在那儿等了你2个小时，我以为你会回来拿啊，以为你会回来找，可是你们都没有人回来，然后呢我又下面还有行程，我又必须得离开，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只能打开你的包看能不能找到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看到你的护照，那也只有你的护照上面有你的联系号码，所以他说这样打到你的家里，所以其实经过这个事情，但是作为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我们就会认为这是运气，就是啊我们碰到一个好人，就是这个人非常好心，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好，因为那个皮夹里当时港币加币加人民币算起来应该也有6-7千块钱，这一分钱都没少，然后我就觉得说是运气好，因为在广交会我们真的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设想，然后呢但是我从小我的家庭教育里面有一个，我妈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轻易去许诺，许神神忘，许人人忘，就是你在任何人或者神面前有承诺的话，别人对你是有期望的，所以我就一直回来过后呢，但我丈夫已经把他的答应已经忘了，所以我就一直 push 他，我提醒过他2-3次，哎我说你答应过那个谁谁谁哦，你要去教会，我说你这包找回来你就完全把这事给忘了，他说我心里信啊，我在心里，然后他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信仰，所以我也意识不到这个事情是怎样，然后就这样过去了1年多，我们依然也没有触动，然后到了去年的这个就是2017年的8月份的第一个长周末，我们埃德蒙顿另外有一家的朋友带了他的2个孩子和父母一起来我们温哥华旅游住我们家，然后我们就约了那个长周末去西雅图，那就有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中国护照，然后拿了美签，然后我们就一起开2部车一起去西雅图，就住了一晚，玩了2天。所有人的护照，我爸爸我妈妈和我丈夫的护照都放在我的这个提包里，我的提包里，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水族馆那边，因为小孩要去玩嘛，然后我们就在外面等他们，那海边不是有很多流浪汉，然后也有很多座位，然后呢我们几个人在那儿聊天的时候，包就这样坐着啊，包就放在后面，我们就前面一个桌子，可是旁边就来了一对那个江苏的夫妇，中国人，因为他听我们在讲中文，他就主动打了一个招呼，他说哎你们是中国的，我们就对啊，就这样聊了，就大概1-2个小时而已，然后我们这个行程接下来我们要去参观那个就是雷针塔，所以呢等他小孩他们玩完了出来过后，我们就到时间了，我们就要就是开车要去那个雷针塔，因为雷针塔的门票是在我的包里嘛，所以呢我们上了车过后，那我们都已经走到了雷针塔那儿了，然后我的丈夫说，他说他要去停车，他去找车位，他说这样子你把我的票给我，你们先上去排队，然后我停好车了我上来找你们啊，我就来找票才发现我的包丢了，然后我说哎我说票呢，然后所有人都说哎呀完蛋了，包没拿，放在那儿了，因为都知道我的包放在那儿，但是走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然后我就想这下就真的是完蛋了，因为我们4个人的护照，我的绿卡，我什么的证件都在我包里，然后我就特别着急，我说怎么办，然后我们就赶紧又往回走，又开车又回来，我当时就在想说如果江苏的那一对夫妇在那儿的话呢，我这个包就会在，因为他知道那个包是我的，可是如果他们离开了那就很难讲了，别人就不知道这个包是谁的，因为又有那么多的流浪汉，所以我当时我真的完全没有指望，但是我又非常的焦急，然后我们一到那个车，我就是我丈夫一停车他都没有去 parking， 我们就直接冲下去，就冲到那个地方去找，可是因为我只记得他那个江苏夫妇那个老婆的样子，因为他跟我打过招呼，然后老婆没有说话，说我们不太记得他，然后我一看那个女人没有在那儿，哎呀我说完蛋了，他们已经离开了，那这个包确实包也没在那儿， 所以就已经很沮丧，完全没有任何指望了。但是我那个朋友他不信，他还要走下去到处去找，他就是一副很就是 looking for 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个男的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来找包？然后他说对对对，他说赶紧的去水族馆的那个服务台，他说我老婆把你们的包送到服务台去了，他说因为我们马上要坐那个 ferry 出去看鲸鱼，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等，他说然后就准备去那儿给你放到那个水族馆的服务台。然后我就赶紧冲进去，那没有看到他老婆，然后我就问那个服务员，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包，我就描述了一下，哎，他说有，刚刚拿进来，他就给我了。给我了过后转过来就看到他老婆，他比我还激动，抱着我，哎呀，我你们一走我就去找你们，可是也找不到，我说对，我们一上车就走了。我说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你都不知道有多重要，我四个人的护照全在里面。然后他说要当心一点啊，怎样怎样。这讲完了过后，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事情一次发生在你身上，你可以说是一个运气或者是一个巧合，可是一而再的发生，我就不觉得它仅仅就是一个巧合了。所以我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震动，然后我就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Joseph， 我知道我3年前就认识他，4年前就认识他，我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一回来星期一的晚上我一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 Joseph， 我说你们教会什么时候有活动或者有聚会，我说我想去参加了解一下。他说好啊，他说明天他说后天那个礼拜三我们刚好有几个姊妹弟兄要受浸，他说你可以去了解参观一下啊，我说好好好，那我跟你一块去。所以呢到了那一个时候就送姊妹家，然后记得当时有史立军弟兄和夫妇他们就是一起受浸，然后我就自己也有一个感觉，就是然后当天晚上又听那个讲弟兄查考圣经的时候有一些讲解，我就有很大的触动。然后当时宋姊妹就问我，他说那你信主了没有，我说我没有，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然后蒋弟兄就带我做了节制，但是我记得蒋弟兄问得很清楚，你为什么要信主啊，有没有人去就是蛊惑你啊，或者怂恿你啊，或者说给你压力啊，我说没有，这是我自愿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建议给他讲了一下，然后他就觉得说 OK， 他说确实是，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信主的。可是我妈妈因为也在我们家，他是拜了几十年的偶像了，所以我当时回去我跟他们讲，他们都很吃惊，连我的丈夫都很吃惊，嗯，你就信主了，我说对啊，我说我已经觉知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吃惊，可是他一直不反对，他是相信有神的，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神就是我们口里面我们心里面敬拜的耶稣，他还没有认为是这个，他相信是有神。所以呢他就说那好吧，也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因为我从小跟我妈妈比较 close， 就是关系比较近，所以我就跟她讲，我妈妈就说尊重你的信仰，但是我们就是说就是好像互相不干涉，然后你也不想要来说服我，我也不想要去说服你。然后我就想说那好吧，然后但是我就带她来过两次教会，就是很奇妙，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也在帮她祷告，因为也知道妈妈在拜偶像，也想让她得救，然后我也在帮她祷告。其实就是我8月信主，9月10号我觉知，然后10月份我妈妈就信主了。她就是一个很就是说她是为了，因为她觉得就是本身我们家庭是很和睦，但是因为我信主过后就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就跟我爸爸发生了一个很激烈的对撞，就是冲突，也是因为我妈妈。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哎呀，她就一直在拜偶像，每天都拜，她说那不想让他们父女俩就吵得这么厉害，然后你要帮助我。可是他越拜我们就吵得越厉害，然后甚至于说就是说越说越远，我跟我爸俩就越就是脾气就越来越对立。然后我妈她就自己，她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她就自己意识到，她说会不会是因为我拜偶像跟她拜神是会有冲突，对这个家里是不好。所以呢她自己在心里默默地做了一个祷告，虽然她还没有信主，她就说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可以帮我化解他们父女俩之间的这一个矛盾，那我就可以放弃我自己拜偶像的这个行为，然后我也可以去信你。他自己在心里面有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真的很奇妙。就那一天我要来参加主日礼拜的时候，早上我就约好了，就是那天中午带我爸爸妈妈出去吃饭。平时那我跟我爸爸俩已经差不多快一个礼拜没有说话了，就很对立，就我喊他他都不理我。然后到那一天我们去吃，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吃那个德庄火锅，然后呢就有我爸特别喜欢吃那个淮山，就山药， 然后呢，我呢当时点了过后呢，是放在我这儿了，我就给他端过去，我说爸，我说这是淮山，其实我都已经准备好，他也是不会理我的，所以我就给他端过去，然后他说谢谢，啊，就是他就突然他的态度就转化，我其实也没想到，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做这样的祷告。然后呢，我当时因为之前有好几次，我跟我妈妈，她来过两次教会过后，她觉得有压力，她觉得大家都在跟她讲，让她要去信主，她说我不想去了。我说那没有关系，我说那你不去，我不想勉强她。所以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吃完饭，我就想说，那我爸爸要去下棋，可能我妈妈就会跟她一起过去，我的丈夫要去踢球，我说我要去教会，所以我们就分别行动。然后我妈妈在吃饭的时候就主动跟我讲，她说你今天吃完饭去教会，我跟你一块儿。哦，我说好，就感谢主，我当时就这样想。结果在车上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有一个决定。我说什么？他说我想来信主，我不愿意信主耶稣。啊，我说真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一来我就跟圣母妹他们讲了，我说我妈妈愿意信主，然后就很顺利的，然后就一个月他就受浸了，在他回国之前他就受浸了。所以这一系列的见证呢，就让我们觉得，就是神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他是可以听祷告的。那其实我信主之前，我的婆婆她糖尿病已经20年了，然后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她做过心脏搭桥，12年前，然后6年前也做过白内障，然后呢到那个后来又静脉曲张、血栓，就是一系列的毛病。我是8月份受浸，9月份受浸，她去年3月份就已经开始住院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她打了10几年的胰岛素，她听那个电视的健康广告，就是骗子，她就说啊，可以不用吃药，不用打针，然后都可以吃保健品，都可以把你的糖尿病治好。所以他打了10几年的胰岛素，他觉得打烦了，也很烦，一天要打4次，所以他就把它停了，不跟我们任何人讲，他就停了快2个月，然后他的血糖就猛的一下增，从5点几，正常人是5点几，他一下子飙到27点几，然后已经导致他的心脏功能衰竭。就是我们发现的时候，因为还好二姐在他身边，就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觉得他的神志很不清楚了。所以就赶紧把他送医院，送医院一查才知道他的血糖已经到27点几，我们就觉得很诧异，他怎么会突然肾到这么多。这个时候他老太太才讲，他说他把胰岛素停了都快2月了，然后医生就说这个是可能会要他命的。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症状，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脚尖，就是他的左脚脚趾就开始黑了，就是其实已经是坏死了。然后他就是一步一步，因为他血已经堵住了，他毛细血管已经完全堵住了，就一步一步的，然后就没有办法。然后到等他就是大概2个月3个月就开始就黑到脚背了，然后我们就想说那要去给他做手术，就是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切掉，就是因为把坏死的面积切掉，你如果不切它就一直蔓延。那当时他是在洛阳医院，因为是我老公他是洛阳人，然后到洛阳医院，洛阳医生说不敢给他做这个手术，因为他身体的疑难杂症太多了，然后就把他送到郑州省人民医院，然后郑州省的医生也不敢做。然后那时候我老公就找了他大学同学在北京，就联系了中国最权威的骨科，就叫积水潭医院，送到积水潭医院去找他们，通过他们的关系找积水潭的骨科主任。当时骨科主任说手术可以给你做，可是你这个成功几率不到5%，因为你的从你的检查结果，就是你从你郑州传真过来的结果来看，你的心脏衰竭、肺气衰竭，然后这个肾脏也衰竭，所以你挺不过来这个麻药的这个过程。然后说你如果不愿意的，你不相信的话呢，也可以来亲自来检查一下。所以呢当时我们还是抱着就是说一线希望进去送他去嘛。当他送到跟他预约的是第二天，跟医生预约的是第二天，所以头天就到北京了，到北京住酒店，晚上到了北京，半夜就心脏就不行了，然后就 call 了那个急救中心，就把他拉到骨科医院，就是拉到这个积水潭的这个急救，就开始抢救，抢救完就进重症监护室，就说他的心脏衰竭，在重症监护室待了4天，然后又再出来，然后出来在这个普通病房1个礼拜过后，医生检查完，最后的结果还是建议他不要做，说你这个手术成功的几率非常低，95%的可能性你会就是在手术台上是下不来的。那我们又想说好死不如赖活嘛，对吧？然后就说如果实在手术风险这么大，那就不要做了。所以呢就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是因为他疼嘛，他的骨头一段一段的在坏掉，就说那就吃止疼药。他从最开始的一天吃2颗，到发展到上个月做手术的时候是1天吃6颗，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发展。那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跟他手术，然后到了 八月份的时候，我因为我信主了，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我就跟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就跟他讲了，大家都在为他祷告。他九月份，他从三月份住到八月份，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讲过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就是北京什么洛阳、郑州到处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洛阳医院，就没有办法出院。可是我们祷告，就我信主就一个月，就9月24号，我记得很清楚的，就出院了。但是出院呢，我说这是神在搭救他，但是他们当时家人都不信，都觉得啊，这个是医生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到9月24号他出来过后，我就有时候会跟他聊天，但是跟他聊这一方面的时候，他没有意识。所以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转折，就是他，因为他长期吃止疼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吃了4颗，长期吃止疼药，他的精神开始恍惚了，其实就是有一点老年痴呆的先兆。因为其实后来医学上我们有看到，就是其实老年痴呆是糖尿病的第三期，所以呢，他其实已经进入到那个过程了，就是他开始思维混乱，然后你跟他讲今天的事情，他会用20年前的事情来回复你，就是完全是混乱的。然后他以前是国营商场的营业员，所以他的心算能力是很强的，就是算法。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跟他说10以内的加减，他都已经做不出来了。就是他，你问他以前的事情，他有些记得；你问他昨天、今天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然后呢，就当时因为我们大姐就是他大女儿的婆婆也是得这个病，最后也是老年痴呆慢慢走掉的。所以他当时就很笃定的说：“他说咱妈这个症状就是老年痴呆的先兆，已经是没有办法逆转。现在整个医学上，老年痴呆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医生也说了，那这个就是因为药物的问题和他本身病情发展到这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跟教会的姊妹弟兄讲了我现在的情况。那感谢主，大家也都一直为他祷告。他其实就开始从这个时候老年痴呆的前兆开始，慢慢蔓延到最先是记忆混乱，然后思维逻辑没有，最后就蔓延到说他吃不下东西，他吃任何东西他嘴都是苦的，他不愿意吃。一个礼拜，整个一个礼拜的用餐量还不到平时的一顿。然后呢，就开始又睡不着觉了，就是晚上一晚上一晚上都不睡，把他抬到床上他就要坐起来，然后要把他放到轮椅上他就能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就长期折磨。然后最后大小便失禁，就是他已经就是尿了他不知道，然后是姐姐说哎，我们要出去散步了，那推他出去散步说我们先要上个洗手间，才发现他已经尿了或者已经拉了，可是他完全不知道。当你给他洗的时候，他又偶尔又会清醒，他就很痛苦，他说他不想活了，他觉得这样活下去太痛苦了，然后也很拖累他的孩子，他觉得他很没有尊严，他说他就很想死。清醒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不想活，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能够活下去，所以我们就一直鼓励他，但是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会一直会为你祷告。真的很奇妙，其实他这症状已经坚持了20天了，到不吃不喝不睡啊，已经就都有一个多礼拜了。可是我们祷告了一个礼拜，就真的还不到第5天的时候，那天早上他就突然就头天晚上11、12点钟睡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就一直没醒过。睡到5点钟他突然自己醒了过后，他给二姐说了一句话，因为是二姐一直在他身边在病房陪他嘛。他说我昨天晚上我觉得我睡得好舒服啊，他说我好久没有这样睡过一觉了。当时二姐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说话的这种方式好像有个正常人，就以为他是偶尔这样子的，所以就没有太在意。然后他说我有点饿了想吃东西。啊，我二姐就很高兴，她说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礼拜都不吃东西了，你现在饿了5点多钟，她说我去给你买，那个食堂还没有开门，我去外面给你买。所以就去跟她买了小笼包和那个豆浆，她把一颗小笼包全部吃完，然后把豆浆喝掉。然后二姐就觉得很奇怪，她说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就是会不会是很快要离开，就很担心。她就跟我们讲，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下午嘛，然后我说那可不可以把这个，我可不可以现在给他视频，他说可以，他现在状态，他说他吃完了在这儿没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视频，我就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不是谁吗，他就说我的名字。我说那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他说你不在温哥华吗，你现在是不是在上班，我说对。我说那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吗，因为他2天前他在犯糊涂的时候，他还因为我老公是在他说这句话之前2个礼拜才从洛阳回温哥华，就是为这个事情就基本上每个季度要回去看他一次，才回来2个礼拜。他那一天他就是有一点犯病的时候，他就说突然半夜起来，他说赶紧的帮我收拾行李，我要坐飞机，我机票都订好了，我也请好假了，他已经退休10几年了，他说他请好假了。 然后二姐夫睡得毛毛冲冲的，他说你要去哪里坐飞机？他说我要去温哥华，我要去看我儿子。他说到底在不在那里？他说这么多年都不回来看我。然后二姐夫就说他才走两个礼拜，刚刚回来看你，人家再过一个月回来陪你过年。他说你糊涂了。他说哦，是这样吗？他说那怎么办？我都请好假了。然后姐夫说那你跟谁请的假？你都退休十几年了。他说哦，这样子。他说睡吧睡吧，没事儿。然后就睡不着。可是两天过后，我跟他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吗？他说你不是说你们要回来陪我过年吗？啊，我说对对对。我说可是你之前不记得。他说哦是，他说他们是跟我讲啊，有一段时间我忘事儿。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能够恢复过来哈，是因为神在救你。我说我现在天天我在帮你祷告，我们教会几十个人也在为你祷告，这是神在搭救你。他说哦是这样吗？可是他都还没有很有意识。他说没有关系，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会一直为你祷告。可是他到了中午，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大概他们早上可能十点钟这样子，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二姐就发个微信，又糊涂了啊，这会儿又糊涂了，就早上跟你讲话的时候还清醒的，这会儿又不行了，又回到昨天状态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没关系，我说这需要时间，我说慢慢恢复，我们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又继续为他祷告，他的时间他的就开始延长，他的正常时间就从半天到大半天到一天，最后就完全恢复。整个就大概祷告两个礼拜，我记得很清楚，就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就全部恢复正常。就甚至于连晚上睡觉你跟他讲他都还知道是什么事情，逻辑思维都是清楚的。然后一直到我二月六号回去陪他过年，然后我回去见到他的时候，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看他的状态根本不像生病，就除了他是坐在轮椅上以外，他的精神面貌他的思想状态完全就跟他生病之前是一样的，我就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就给他传福音，我说妈妈，我说你知道吗，你之前那一段那个症状其实是已经是老年痴呆了，我说但是你现在能够那么清楚那么清醒的回过来，这是因为神在救你，是因为他在施他的大能。我说医生已经告诉你没有办法救你了，你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能救你，可是这个神真的能救你。然后真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所以我妈妈就说啊，我愿意啊，我愿意信主。然后我公公在旁边，他说那我也愿意。所以啊，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特地问蒋弟兄，我说如果我要跟我婆婆传福音，我应该要怎么去带领她来做觉知祷告？然后感谢主，蒋弟兄也告诉我，所以我就带他们做了一个觉知祷告。可是我觉得神非常的有恩典，他的恩典也非常丰富。当我的婆婆就是愿意顺服到他的面前，愿意去敬拜他来信他的时候，他就在他身上有非常大的彰显。就是我婆婆从那以后，她就开始很有信心，她学会了祷告。因为我就跟她讲，因为她以前她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家里所有的人的事儿她都要操心，然后呢她也特别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所以就变成说她自己内心负担很重。我说你看，我们每次坐飞机回来，我们从登机起到落地的这一刻10个小时，你的神经是很紧张的，因为你就很担心出事儿，你没有指望，对吧？你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帮助你解脱这个负担。我说但是你看我妈妈，当我要上飞机，我告诉她，她就帮我做个祷告，她就一切都不用担心了，她就知道神会掌管一切，所以她没有这种心理压力。我说但是你揪这10个小时的心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真的要出事你是没有任何，你毫无办法。我说所以如果你学会了祷告，你就相当于学会了倾诉，把你的负担放下来，放在神的面前，他是万能的，他可以帮你操心所有的事情。他说哦，这样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我觉得是，我说你们这一上飞机每次飞我都很着急，我都很担心，不管你们谁回来我都很担心。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学会了祷告，感谢主。然后等我回来，因为我时间这个工作的问题，所以只有2个礼拜陪他。等我回来，我老公还在家陪他，他就说哎呦，现在咱们妈真是这个一天祷告不下10遍哦，这个任何人来他都跟人家做祷告，然后还叫别人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他就说这个神真的很好，他说我现在心里一点的压力都没有，我什么事情我只要一操心我就开始祷告。所以呢，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带他去医院复查，医生就说因为他已经黑那个脚啊已经烂到膝盖以下了，就是1年的时间从脚趾尖一直烂到膝盖以下。所以当我们再去送他，因为他每个礼拜都要去医院消毒，每2天要去换药，所以医生就说你这个里面已经发炎了，就是化脓了， 如果是化脓的话就必须要手术，因为它就转成了湿性炭疽啊。湿性炭疽就是如果你不截肢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很快败血病，那败血病的话分分钟也是要要他命的啊。做手术呢可能还有10%的机会，但是你不做手术你是很可能一分钟的命都没，就是保不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所有的孩子都很焦虑，都很着急，就说那怎么办，做手术好像存活的几率也不高，不做手术是必然要走的，所以呢他们都很焦虑。然后我的丈夫他就来问我，我说你要问问妈妈，因为她现在思维是很正常的，就是做手术的风险这个要她自己来承担的话，所以这个结果只能她承担的话，这个决定要她来做，她愿意做还是不愿意做。因为我问她的时候婆婆说，她说其实我是不想做的，她的意思也是好死不如赖活，但现在跟她讲了不做你可能马上就会败血症，一旦发作马上就可能走，所以她就问我，她说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说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祷告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如果这是他的旨意他会成就，如果这不是他的安排你这个手术是做不了的。然后他说那好，他说那我愿意祷告，所以他就祷告，祷告了最后一系列的检查，哎，最后都是可以去做，就是安排他做。然后他就说那我这个，因为他决定做手术这个过程决定之前我老公已经回来温哥华了，然后又因为5月2号我们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所以5月2号之前我老公是不能回去的。可是他这个手术大概就安排在，就是按照当时的行程大概就安排在4月中旬，他又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他就说如果我儿子不回来我不做手术，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不能拖，要马上要进行。然后他就一直很坚持，然后我老公就跟他姐姐说不用来等我，因为我这个走不开，我一这边一完事儿，我5月2号完事儿，我5月3号就回来，但你们先安排不用等我，因为他不能等。所以呢我就一直为他祷告，我说我们祷告这个事情神会给你安排，神会给你最好的安排，所以就一直祷告。然后他的检查也没停止，就一直在做，等他的检查做完，其实最后他的手术就是安排到5月10几号，大概5月10号这样子，就我老公5月3号就回去了。然后呢本来是安排到这个礼拜五的，就是说那个做手术之前的那个礼拜五，就是母亲节是星期天嘛，他是安排到礼拜五的手术。可是呢那天礼拜五的时候呢，他的前一台手术就时间就特别长，就做到下午快到晚上8点了，就他完全没有机会来安排他这台手术。所以我当时心里就在想，那可能这是不是神的男主，可能他是有他的这个旨意的。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感谢神，感谢他的安排，他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的丈夫和他的几个姐姐都很担心。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就是母亲节，然后所有人都陪他出去吃饭，就是去酒店，就是给他陪他过了一个母亲节。大家的想法都是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陪他过节了，然后就带他出去过节，所以大家都很开心。那过完节礼拜二就给他安排手术了。然后礼拜三安排手术，刚好礼拜3我们聚会查经。所以我们当时在他手术之前我就跟姊妹弟兄讲了，大家那天聚会之前就开始给他祷告，我说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在手术室啊进行手术。感谢主，真的他就只那么大的一个手术，这么多的疑难杂症，他就花了2个小时他就手术出来。因为我们聚会结束他手术就出来，然后我们聚会结束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完出去我上车，我的丈夫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就说感谢主妈妈手术一切成功，就是已经成功出来了，一切顺利啊。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都真的是有感动到流泪。我马上又跑回去送姊妹的家，我就跟大，因为还有几个姊妹弟兄没走，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感谢主，我说我婆婆手术成功了，然后已经，并且她是局部麻醉，没有给她做全麻，因为她的心脏很承受不起，所以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也是派的最好的医生和那个麻醉的主任来给她做的。然后我回到家才半个小时的时间，她都可以跟我视频通话了。然后她自己都说，她说感谢神，他说我的这个整个手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觉得我很安心把这个事情交给他，然后他也确实为我做了很好的安排，他就自己这样讲。哎，我当时都流泪，我说真的，我说这就是神的见证，因为所有人救不了他，然后人是没有任何指望的，所有的医生也没告诉他没有指望，但是当他学会了向神去交托他的事情的时候，神给他的这种内心的安定和这种平安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包括他的儿子女儿都取代不了。在手术之前，因为他的小女儿在香港几十年也是拜偶像，拜那个黄大仙，所以在手术之前他们其实都很，因为他的孩子都很孝顺， 所以我有跟小姐去沟通，我说其实我也知道你很担心这个手术，因为这个手术非常凶险。我说实际上呢，你其实是还没有认识主，所以你不知道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说但是你就算不认识，我就以我妈妈的这个经验告诉他，我说就算你不认识他，你也可以跟他呼求，就是你可以跟他面前做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是否有能力，有他们说的这么厉害。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强，你这么有能力，那我希望你能够保守我的妈妈这一次手术能够成功，或者说能够平安。如果真的是这样，就让我认识你，我也愿意去信你。我说你可以再给他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好，感谢主。我姐说其实我有这样讲的，她说我其实都有这样讲，所以后来手术成功，哎呀，她的孩子都 自发的说感谢主。所以我觉得啊，我真的很感动。我说我当时就跟他们讲了，我说这就是神要拣选你们，他一定要通过这些事情让你们经历来认识他，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只要靠他的恩典，再难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如果没有他，我们靠自己，可能我们真的是毫无指望，我们除了着急就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信主还不到半，还不到一年嘛，到今年的八月份才一年。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经历了他给了我们的恩典真的足够，然后也经历了他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因为其实祷告非常有力量，神真的是听祷告，只要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啊，大家因为这种我也想说一下，这聚会里面姊妹弟兄同心合一的祷告也让我很感动。因为大家这个没有任何的利益，也没有任何的目的啊，我愿意为这件事情一起向天父来呼求。那其实这个就是源于基督的爱。如果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去我为你好，我肯定是要有条件的，或者我觉得我是要有目的的，我要达到一种我想要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只有基督里面的爱，它是真的是可以是无私的，是可以说就是说我们不是讨你的喜欢。我为你祷告，我并不是说希望你高兴，而我是要让神悦纳我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以我觉得祷告非常重要，尤其是清心合一的同一的祷告更重要，这非常有力量。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好，那么我们听了圣灵姊妹的祷告，而且要教会，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吧？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11章28节，好，找到了啊！啊，如果都找，看看有没有没有找到的，啊，都找到了，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是只读这一节啊。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这是主耶稣说的一句话。最好你把这一句话背下来。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到耶稣那里去，向他祷告。你向他马上就说，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安息，那你就有平安了。啊，这是实证基督徒的经历，还有每一个愿意把你的重担带到耶稣面前去的，你就能够得到安息，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耶稣为什么能够说这句话？因为他是神啊，如果他是人，说这句话就没有用啊。那么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好吧？请你来读读希伯来书，往后面翻，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儿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
好，请我们注意第三节，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
万有。
哦，万有就是所有的一切。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能够说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使你得安息，因为他已经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管理万有。你相不相信？那么刚刚Sandy做的那个见证，她丈夫的包丢了，好了，祷告以后找到了，托住万有，她的包又丢了，也祷告又找到了，好了。那么她的婆婆的经历，那你就看见，本来不能做手术的，现在做手术了。啊，那天星期三我还记得，我们刚刚聚会完了以后，三弟就告诉我们，哎呀，他说他手术完了，从手术室出来了，啊，而且他进手术室的时候他不害怕，为什么？主耶稣，他向主耶稣祷告了，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托住万有。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国际学生到我们这里来聚会，他们都有各种的困难，有的托福不及格，有的在 UBC 念书啊，也要考试，那么英文也是啊，不及格，有的人就进不了学校，因为托福不及格嘛，一直要补，一直补。最后呢，信主耶稣以后，主耶稣能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们就向主耶稣祷告。所以有的 LPI 过不了关了，在 UBC 结果过关了，托福不及格的过关了，想进 UBC 的进去，最后进去了。为什么？他就相信一件事情，劳苦担重担的你可以到耶稣那里去，你个人的问题也好，你家庭的问题也好，都可以，因为耶稣是神。啊，这个，我是从香港过来，香港很多人拜黄大仙，黄大仙不是神啊，他是人啊。
黄大仙。
释迦牟尼也是人啊，不是神啊。啊，中国还有一个女耶稣，也是人嘛，那些都是假的嘛，好不好？他不是神，你找他没有用，所以就是你到主的面前去，你愿意耶稣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他就告诉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重担，都有，有工作上的重担，有婚姻上的重担，有家庭的重担，各种的重担都有，有身体生病也是重担，是的，唯一的一个路就是你愿不愿意到耶稣的面前去。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啊，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做见证啊，告诉我们的同学，告诉我们的朋友，你愿意你就到主耶稣的面前去。 他就能够让你得到安息，因为他用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啊，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们大家今天听了圣灵的这个见证，好不好？那么我们弟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见证，就是我是怎么经历的，我是怎么过来的。啊，这一个完全是你个人和耶稣中间的关系。啊，所以就说要祷告。啊，耶稣也说了这个，你向他祷告，你就到他的面前去，他使你得安息。我们怎么去法？那就是要祷告了。怎么祷告法呢？那圣灵就告诉我们，把你所要的告诉他。啊，你看，我们又来读一读圣经，好不好？啊，我们祷告，为那些事情来祷告。好，啊，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些圣经啊，你能够最好把它背下来。应当一无挂虑，没有一个人没有挂虑，好不好？啊，刚刚Sandy 的见证，她说她婆婆，他们从温哥华回去，一上飞机，她婆婆就担心了，这个飞机平不平安，会不会出事情，她担心，啊，这就叫挂虑。那遇见挂虑以后，她学了功课了，就把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那就是告诉耶稣，你就向耶稣祷告，你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把你的挂虑就交给耶稣。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经历。我们不靠人，不求人，我们最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就是把我的所要的告诉神。下面马上一句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愿意靠神，神就给你意外的平安，你想都想不到的平安就临到你了。啊，必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一定要向耶稣祷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有的人得了病，睡觉睡不着了，好不好？啊，你回到耶稣面前去，他就给你平安，你就能够睡觉了，好不好？你的病就被医治了。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向耶稣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你说我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你也可以向耶稣祷告。那你怎么祷告呢？第一个对象就是耶稣，因为耶稣讲的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嘛，到他那里去，就向耶稣祷告。你就向耶稣，我现在还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是神。你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我现在愿意到你这里来。而且圣经又告诉我们，你用你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吧？万有他都管理了。万有是什么？你的家庭属于万有的一部分，对不对？你的家庭有任何的困难你交给主，你的学业有任何的困难交给主， 他管理万有，你就说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你是管理万有，用你全的命令，所以我到你的面前来。你的工作，他也是托住万有。哎好，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一切都交给主。当你把这一切交给主了，啊，主耶稣，他就要成全了。啊，因为主耶稣应许过，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是听祷告的。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读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读到二十节，好，慢慢找啊，啊，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啊，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你看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哦，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怎么样成全。有两个人奉主的名，无论在向主向父求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所以刚刚Sandy说，他婆婆的病也好，他家里有什么事情也好，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神就会为他成全。底下又有一句话，因为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怎么样中间。啊，所以我们就相信，刚刚他说了，我们这个聚会，弟兄姊妹的聚会，没有目的，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主的同在。啊，也是为了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原文就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聚会，啊，主就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他说，我就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哎，耶稣他怎么能够到我们中间来啊？因为他是神嘛。如果他是人就不行了，好不好？因为他是神，啊，所以他是无处不在的。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愿不愿意到他的面前去？如果愿意，你就向他祷告。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啊，他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好不好？啊，我们基督徒就是经过这个。不管各种的困难，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见证，这个三弟姊妹的见证，他信主才一年吧，还不到一年哈，八月份才一年，好不好？啊，他为什么就那么有心在主的面前，那么有见证？就是说。他就相信了圣经上的话，好不好？圣经上的话。好，我先说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不好？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可以提出问题来。你是基督徒，你也可以提出问题来，好不好？有什么问题没有？好，
我想在地上呢，要喊多苦难啊， 有很多痛苦啊，很多灾害啊，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好，刚刚杨弟兄说到，这个地上有许多痛苦，有许多灾害、灾难，对不对？这是有的。比方说，一个人生了病了，特别有的是不治之症，痛不痛苦啊？
痛苦啊，
好像是个灾难吧，好不好？在他来讲，在他身上是一个灾难，那怎么办？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好，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身上的这些灾难、这些痛苦、环境的患难也好，都是因为我们人有罪，都是罪带来的结果。好，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那就说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那请你来读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8节，我们要读到32节。28节读到32节。好，找到了，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像他们那边没有圣经是吧？有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无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悖逆的、无性情的、无怜悯的。他们知道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这里就告诉我们人有罪。举个例来讲，他这里说到第29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贪婪就是贪心啊，贪得无厌嘛，就叫贪婪。那哪一个人没有贪心啊？这个贪心不要学的，不要老师教，也不要父母教，从小一个孩子他就有贪心，他就贪心。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贪心。下面又有嫉妒，你说人有没有嫉妒啊？嫉妒别人好不好？我们中国有句话，怨人穷不怨人富，好不好？我知道那个同班同学，哪一个同班同学，同班的同学哦，一下发财了，那个没有发财的就有人嫉妒他了，他还能发财，真是奇怪，好不好？他的功课也没我好，你看这嫉妒就来了，好不好？下面又有狂傲，狂傲就是骄傲，你看谁不骄傲，好不好？人，哎呀，这都是心里面的罪，每个人都有。所以说为什么就是人有罪，所以这些东西都来了，好不好？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做领，开始做领带生意的
曾
庆，是什么
曾庆？
对对对，那么这个人我认识，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原来我在国内学过中医嘛，我到了香港以后，那么他有一次生病了，别人就介绍，就是我给你介绍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生给你看病，我还去找他看，我去给他看病。哎呀，他说，我昨天从国内广州回来， 他说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为什么？为了赚钱，大家开会好不好？那就是为了赚钱，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啊，所以你看那是很辛苦哈，要赚钱，好不好？这也告诉我们，人你有贪心，你就睡不着觉，好不好？很多东西就会影响你，甚至于影响身体生病，啊，就是从人性来的，就是这一个，这里就告诉我们，除了心里面有罪，贪心呐、啊。嫉妒啊，诡诈啊，骄傲啊，还有行为上的罪啊。行为上的罪就是说谎话，哪一个人不说谎话，好不好？我们中国人你说了谎话以后，你还要说我是善意的好言，好不好？这都是人编出来的，谎话也是人，这是犯罪嘛，好不好？那么这里就有很多不孝敬父母啊，啊，不怜悯人啊，背后说人啊，这些都是行为嘛，好吗？好，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且都该死。啊，因此，好，你说吧。
您先说完，因此。
是吗？
你先说完因此。
我没听懂。
你先说完。
哦，好好好。
你先把因此说完。
好好好。所以人有罪，这个是不可以分分明的。所以一个人也要认识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罪，你先要到神的主耶稣的面前先认罪。所以你要祷告的时候一定说，我的确承认我有罪，我有贪心，我有骄傲，我有罪，所以我现在耶稣，我到你面前来找，向你祷告，因为圣经说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向耶稣认罪，耶稣钉十字架就担当你的罪。你如果向耶稣认罪了，好了，你的罪他就担当了，担当以后他就你的祷告他就听你的祷告，好不好？好，我先说到这里，你说吧，你的问题。
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读的罗马书这些不好的形容词，说一个人在他没信主之前犯了许许多多罪，那种比如说滔天大罪，但是如果他信主了，然后他向主认错了，主就一定会饶恕他吗？
是的，
对，
然后就不会判他死。
好了，那我们来看哈，又有一些圣经来回答你，好不好？那你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啊，先读这一节好不好？好，就请你读吧。好，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逮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
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是耶稣，木头就是十字架，就担当了你的罪了。本来你该死，对不对？审判你刑，这些人该死的，但是他替你死了。为什么耶稣可以替我们死？因为他是神嘛，他没有罪嘛，我们有罪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担当我们的罪了。所以担当我们罪，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就往后面翻一点，约翰一书1章9节，约翰一书1章9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我们的不义。
洗净一切我们的不义，那就是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看你认不认了。如果你认了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什么叫公义的？什么叫信实啊？因为主耶稣是他的儿子嘛，对不对？他让耶稣来钉十字架，担当了你的罪了嘛。你的罪就是他的儿子担当了，所以耶稣神就是信实的了。你的罪已经耶稣担当了，所以他就不定你的罪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好不好？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信实的公义呢，就是说我让我的儿子耶稣来替你们钉死了，好不好？担当你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好，所以基督徒的罪，信耶稣以前，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所有没有信耶稣以前的罪，神都给你赦免。神一赦免以后，你的祷告神就听了，好不好？那就是刚刚我们三里做姊妹做的见证，对不对？好多的难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好不好？神就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啊。
如果说是我替别人祷
告，好，我们替别人祷告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帮他祷告的这个人，他愿不愿意？比方说，森迪她的丈夫的包丢了，对不对？有一个基督徒愿意帮他祷告，就问了他。那个包找到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他愿不愿意？他说，虽然他后来忘记了一年了，但是他当时是答不答应，要不要？
如果
要，
对
，OK， 好，那是他要了。这就是很重要了，好不好？你愿不愿意？所以主耶稣刚刚我们读的第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所以他的东西丢了，他是不是有个重担了？你帮我祷告，我愿意信耶稣，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那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好，你不要给我祷告，我的包丢了就算了，好不好？护照没有，那我就不回加拿大了，好不好？那是他自己选择的，好不好？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好。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聚会到这里哈，请把他们给 Roger， 我们请 Roger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